我常常怀疑，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？
我失业了，没工作了，怎么养孩子呢？
我生病了，什么时候才会好呢？
哎，老伴走了，我要靠谁呢？
你是不是遭遇困难，受尽折磨，心灵痛苦呢？
走向基督，
他必擦干你的眼泪。
走向基督，
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。
走向基督，
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。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？来，让我们一起
走向基督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。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再度的邀请到郭国平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
各位听众好，我是永和更新院骨科郭国平医师。这三个答案，三个回答，电梯是从二楼一直爬到11楼，就是我的骨科病房。
是，
这时候我走出电梯口，我那时候在想啊，天主给了我很明确的答复了，
是
我的心应该休息了。
是，
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也许是说我们就已经来到一个很疲惫的一个状况。
是，
当我们把我们身边的蜡烛灯光跟你的浓烟耗尽的时候，你到了枯竭的状态的时候，请问你要仰赖谁？
是，
这是一个好大的一个问题。当我们走到沙漠之中，走到荒野之中，走到黑暗之中，我们不知所措，身无寸铁的时候，
是，
我们要仰赖谁？
是。
而这个问题在第二年，也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，我觉得要解决。
是。
也就是第二年，我辞去我的主任的职务。
是。
改担任医院的顾问。
是。
让我有一点时间好好的静下来，
是，
好好思考。
是，
也就是那一年我参加，再重新回到了我们医院的牧灵部，向他们要求请一位神父或修女来帮我牧道。
是，
也就是在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，我加入的天主教的牧道班。
是，
那么医院也请了一位那个月修女，
是，
来向我宣道。
是，
我记得很清楚，第一天月修女来的时候，她用一张 PowerPoint， 就是一个幻灯片的一个简介。
是，
她告诉我们一个故事，那这个故事叫做水井国。
是，
当时我看了那个幻灯片的那个讲解的时候，我大大的感动。
是，
他这个故事就是描写有不同的水井散布在不同的地方。
是，
有些水井装满了一些东西，有些水井里面旁边是充满了一些垃圾。
是，
但是有些水井是一直挖深，挖到一个根部去。
是，
最后他们倒到那个水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个水其实每个井是共同的。
是，
然后他们又继续往下深入的时候，发现那个水其实不是属于他们的，是来自一个很远的山头里面。
是，
那个水上面的积雪融成水，水渗透到地面，来到了每个井的井口里面。
是，
有些井从来不会去看那个深水的井，他只是一直认为说在井里面装一些物质的东西，包括珠宝、钱财、地位、门面，认为这个井装的这些东西，这个井就丰满了。其实它下面是干枯的。
是，
当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牧道会，我的心态就是有如一颗干枯的水井。
是，
20几年、30几年不断的奋斗，把我心中的所有的资源都已经烧光了。
是，
我是一颗干枯的水井。
是，
那水井国的故事其实就是代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个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就是一口水井。
是，
那我们的水井来讲，有些人认为就是说我的水是永远不会缺乏的。
是，
那有些人是根本不看水， 只看外面，
是，
所以他会在经里面丢一些金钱、物质、
是
汽车、房子，
是，
但是他不晓得越丢下去，那个水就越离越远。那我们所处的每天所作所为来讲，不错，我们都是要靠这世界上很多的物质在不断的进行中。
是，
虽然我看的病人比过去多，
是，
但是我发现我的水越来越少。
是。
我们忘了我们心中有一口很渴望的一个泉水，
是，
而这个泉水要是我们抓到的话，相对的这些外表的明面一切跟物质一切就显得是有点微不足道了。
是，
所以第一天的慕道课就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。
是，
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每次到了礼拜五下午4点钟，我都会准时的去参加那个慕道班。
是，
那慕道了一个月之后呢，我后来忍不住的问叶修女一句话，说为什么这一个月你跟我讲那么多，从来没有跟我谈罪的事情。
是，
那时候我都一直深深感觉到我这个基督徒就是受了洗从而不去教会，是一个生负罪孽的一个基督徒。所以那时候叶修女就笑笑说说，他就告诉我讲个很明白的例子，他说你把你的罪交到天主的右手，
是，
天主会把右手的东西交到左手。
是，
诶，我那时候听着愣了一下，诶，我说下一步呢，他就笑笑。后来我一直在回想这个原罪，其实来讲话所有这些罪都在我们的天主里面给他化解，
是，
给他宽恕。
是，
所以天主是充满的大爱。
是，
基督为什么爱我们，基督为了我们的原罪将自己奉献在十字架上。
是
啊，接受的定刑。
是，
去净化了我们每个人的罪。
是，
那个时候在半年之中，我就慢慢慢慢开始走进圣经的世界。
是，
走进了基督的思想里面。
是，
在这半年之中，我再重新把圣经打开来看，这时候我就发现到我在56岁读的圣经跟16岁读的圣经不太一样了。
是，
16岁我读的圣经是2000年前所发生的种种一切，
是，
在一个小城，在一个拿撒勒，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。
是，
但是过了40年之后的56岁，我再把圣经打开，我发现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一切，就是我的心，
是，
就是我里面活在我身边的人物。
是。
圣经完全在我的心中整个敞开。
是，
所以那一年有一天我就跟耶稣你就讲，我说圣经所讲的不是2000年前的事情，就是发生在我们现在身边所有种种的一切。
是，
来讲为了一头黑羊放弃了99头的白羊是不太合理的事情。
是，
但是天主愿意为这个事情去做事情。
是，
黑羊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心坎外面的所有种种的黑暗的一切。
是，
当我们愿意放弃我们心中99件我们熟悉我们习以为常，
是，
而且能够让我们都觉得很舒服的一切的时候，而愿意把那个门打开去走进那个黑色的羊区。
是，
去为了这只黑羊去奔波，去扛重负，去走入荒野之中，这代表着我们心灵的改变了。
是，
这代表着我们的心敞开了。
是，
这代表着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国界去了。
是，
所以讲到此，我最后的决议是说，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谜底。
是，
更大的痛苦代表着更大的救赎。
是，
我们习以为常，我们觉得很舒服的，我们认为在所平凡的一切会慢慢让我们走向堕落。
是，
唯有我们面对那我们不觉得习以为常，那我们觉得黑暗的，那我们去痛苦的，然后让我们更有勇气去接受这些的一切时，就是我们救赎的开始。
是，
也就是那时候耶修女在听完我这么讲一个月，就说，他说你大概可以准备好了，要准备受洗了。
他发现你已经领悟了。
对，
是是是。
那我半年不到我就要去领洗，我那时候我有点诧异，我还问修女说会不会太快了，那我们要不要让我多听一点。
是，
那修女用一个很坚定的眼光说，可以准备了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
是，
这时候我想起那时候叶修女跟我谈圣德瑞莎的一个故事。
是
德瑞莎修女下面有一个工作人员，有一次问修女说，什么时候我可以找到我的答案？
是
啊，他的意思说，我们不断的付出付出付出，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答案的开始？德瑞莎修女对那个工作人员说，你付出到你觉得心痛的时候，这就是答案的开始了。
是
经过这40年来讲的话，不断的付出付出，我的心已经在枯竭，
是
我心变得很焦躁不安，
是
我心变得很愤怒不平，我心感到很疲惫了。
是
而这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答案要准备开始了。
是
也就是说那时候天主正展开了他的胸怀，准备要把最大的谜底跟我讲了。
是
也就是在那个慕道班半年之后，我有一天在医院的时候问到另外一个修女说，我突然起了一个念头，
是
问那位修女说，到底是人在追求天主还是天主在追求人？
是
那位修女笑笑反而把这个皮球踢来给我，她说你怎么回答呢？突然在我嘴巴中我就吐出这一句话，我想时刻已经到了。
是这是圣神带领的。
所以这个时候我那时候突然就觉得，就是说我该准备了，时刻到了，我们要去回到我天主的怀抱里面去了。
是
所以就是在5月19号的时候，
是
我就正式蒙红总主教的亲临受洗，我正式接受的受洗礼与监证礼然后正式成为天主教徒。
是
那我还有一直问我的老师，我叶修女说，受洗代表着什么？我说受洗不是那一天所发生的一切，受洗代表着受洗后的一天之后一个新的改变。
是
而在受洗那一天我们的确蛮感动的，
是
很多的亲朋好友来都分享我的快乐，分享我的喜悦。
是
在受洗的那一天，
是
我就要用敞开我的心灵去承接上主给我永远不会饥渴不会干枯，
是
永远一直在流着的一个永生之泉。有着这个水的时候，我不再疑惑，我不再疲倦。
是
而在这个过程之中，在第一天也就是礼拜天我到医院去开刀，突然我对所有的小姐讲说，从今天开始我每次开刀的时候，我在开刀前要有一个静祷。
是
所有的小姐都颇为诧异，也有点震惊，但是我说没关系，来我们一起试试看。
是
我还记得第一天我开刀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给自己一个小祷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愿上主护佑我今天手术的病人，也赐福我周边所有工作同仁，愿我所作所为托付在您的手上，彰显你的荣耀与智慧，感谢赞美主，阿们。
阿们，好棒。
这一个小小的小祷，也就是从那一天受洗第一天，就像一个种子不断不断的延伸。
是
现在是变成我开刀以前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。
是
刚开始小姐们可能不太习惯，过了一个礼拜我很惊讶的，我发现我周边的人都能够接受，
是
而且乐于我做这个小小的祈祷。
是
然后我把这个祈祷也带到了我的门诊。
是
也是一样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愿上主赐我平和之心完成此次门诊过程，
是
并赐福于我周边工作同仁，
是
愿我所作所为托付在您手上，彰显你的荣耀与智慧，感谢赞美主，阿们
阿们。
所以受洗的时候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就是托付跟祈祷。
是
我不再以我的中心来去命令去操作我周边的人，
是
我把我的意志身体跟我的所作所为思考托付了给我的天主，由他来安排。
是
所以受洗前都是靠我，受洗后是靠我的天主，所以我不再恐惧，我不再徘徊。
是
虽然我还是觉得会疲倦， 虽然我还是会觉得有黑暗的来临，
是，
虽然我还会有迟疑，
是，
但是呢，我知道在这些黑暗跟迟疑跟困惑的时候，有我的天主存在，
是，
所以呢，我不再害怕，
是，
而且我不再焦躁，
是，
我就说拖着把我的所有的意志交在他的手上，去彰显他的荣耀与智慧，
是。
所以受洗代表着什么呢？受洗代表着我们把我们的本身化成碎块，把这碎块再交到我们上主的手上，
是，
让他再重造一个新的我，
是。
所以40年来讲话的慕道过程，其实仔细上回想过去这种种滴滴，
是，
其实这都有上主的手机在上面，
是。
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点，单独个点可能没有什么意义，
是。
但我们把那些点串起来的时候，
是，
我们才发现到天主也在追寻我们，
是。
我们在追寻他的时候，天主也在后面追寻我们，
是。
当有一天我们认识这个事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门打开，
是，
新的永久的泉源就开始源源不绝而来，
是。
大家可能会认为说，这多么曲折，这多么让人不解，
是，
为什么要耗那么多时光？其实这个就好像登山一样，你可能说我要登到玉山或喜马拉雅山，我就是为了求取最后那一刻，
是
一个遥望世界的一个许愿。其实真正许愿就是从你第一个踏一步的时候，一步一步踏到那个顶点，这就是上主的恩惠，
是，
而不是只有那一刻，
是。
中间这所有过程来讲话，都是人跟上主之间不断的互动交替，
是。
中间可能会有黑暗，中间会有沙漠，
是。
中间会有饥渴，
是。
中间也会有疲倦，
是。
甚至愤怒，
是。
甚至不安，
是。
上主都在那边呈现他的影子，
是，
呈现他的光辉，
是。
所以有时候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都会回想这40年来的过程。人家会问说，为什么拖到56岁呢？唉，其实圣经的章节来讲的话，其实是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上，
是，
只是我们把它当字看，
是。
当有一天这个字化成你心中的一个王国的每一个人物的时候，
是，
这时我们才理解到，圣经不是2000年写的书，
是
活在我们心中的书，
是，
只是我们没有去看它，没去理解它，
是。
所以呢，使我们想到前几天我还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只是字而已，
是，
而字是来自于天主，
是，
天主跟这些字是合为一的，
是。
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看看圣经上来讲话，这些物语都是会活在我们心中，
是，
有一天会呈现出来，时间不重要，也许一天，也许一年，也许40年，
是，
我都觉得很值得，
是，
感谢赞美主，
是，非常感谢郭国平医师，他今天带来这么精彩、这么感人的心路的一个历程。我们也期待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您也正在找寻基督、寻找生命中的答案，还不能将您的一切托付给天主，还不能够祈祷的话，不妨也学习郭国平医师他这样子的一个历练之后所给你的礼物，然后接纳这个礼物，也接纳天主，走向基督。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，是不是能请国平弟兄将您所领受到的心得化成一两句简单的话，或者是一句圣言，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？
那你所作所为，托付在上主的手上，去彰显他的荣耀与智慧。感谢赞美主。
谢谢，我们今天太感谢国平弟兄，他今天在百忙当中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他。
好，谢谢诸位，
谢谢各位听众，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回见。